我们人活着呀，我们人活着是我们的心在活。你之所以会觉得自己是活着的，自己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是因为你的心啊，对于你的心所经历到的、经验到的习气啊，形成了绝对的确认，啊，反复的确认，形成了这种对于这种内在境界的这个不加思索的这种认知，就好像你现在坐在椅子上面，啊，脚踩着地板上面，你绝对不会怀疑自己脚踩的不是地板，你绝对不会怀疑自己睁着眼睛看到的前方不是现实，你不会怀疑的。为什么呢？这个是经过你的心灵反复的验证的。哎，我脚踩在地板上，我从来不会去分析我脚踩的是不是地板。为什么？这个是事实啊，事实是没有必要再去分析的。反过来讲，能让你的心灵升起分别的意图的，并且投射在意识当中跟你的概念进行对比的，一定是你心灵不确定的事情，一定是的。就像是你从来不会分别自己脚踩的地板，这个地板是不是地板？啊，你眼睛看到的前方是不是你真看到了？你从来不考虑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灵对于你所见到的这种状态、见到的这种体验、见到的这种景象反馈形成的内心的感知感受是非常确定的，非常确定的东西，你的心灵就视而不见了。这个视而不见可不是他不想起来，而是他已经活在这个默认的既定的记忆当中了。这就是人的潜意识。实际上你的心灵啊，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心灵啊，从来没有真正的安宁过。我前面讲过了，你不会去分析你脚下踩的是不是大地，你不会去分析你眼睛看到的是不是光线，你不会分析这具身体是不是你自己，你永远不会分析，因为你的心灵已经对于身体的机能的觉受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默认它是你自己了。这种默认，它不是忽略，不是遗忘，这种默认是一种储存。换句话说，我们是活在心灵深处的习气对于身体肉根的储存的经验之上的，就包括我们脚踩的大地，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见到的阳光，都是我们内心极其细腻的这种细念与认知的记忆重复相续形成的体验。我们就是活在心灵内在的体验与认知的记忆之上，只是我们自己不这么认为了。可是你想一想，我们的意识所分别的，我们的心灵渴望分别的哪一样事物，你给我举出任何一个例子来，我们心灵所愿意去分别的、渴望去分别的、表达在意识之上分析的概念名相，哪一个、哪一件、哪一种名相是超越了，是脱离了我们内心对于六根六尘的这种习气记忆的体验形成的认知的惯性呢？我们所认知的一切，我们所体验到的一切，我们所记忆当中的一切，我们所理解的一切，全部建立在我们心灵对于心灵当中的这种习气和信念对于身体六根六尘的记忆储存形成的境界当中。任何冥想都是一样，哪怕外星世界的冥想，哪怕宇宙间星云星系的冥想，哪怕微观世界的这个量子时空的冥想，一定是建立在我们已有的已知的经验和概念之上进行的类比和类推。我们知道了现在啊，知道了此刻，我们才会有对于此刻的记忆，那么此刻形成了过去式的时候，就会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推演，这个就是我们的思维。 我们人类的思维是线性的啊，它一定是建立在已知的基础上，对已知基础的体验和熟悉认知的积累作为基础底色，去恒定未知事物的类别。这个就是我们的认知与意识的整个结合的一套体系。我们人类实际上是活在心识的习气与记忆的重复往返形成的感知感受的境界当中。外界的名相是感知感受相续投放在意识当中名相形成的对比，才会有了外界的这些形象。这个是个基础啊，我先跟你们讲的这个是个基础。这个就是心外无物，唯心所现。这个是个事实啊，是个实相，它可不是什么道理。我想跟你们讲这个时候讲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意识啊，除非你的心灵有对于某件事物去分析的意图的时候，你的意识才会起作用。这个也是个事实，只是你们自己现在不意识而已。比如说现在你现在突然间口渴了啊，你的心灵的这种，你的内心的这种体验啊，体验到了这个觉受到了身体的缺水的这种状态了，然后这种体验呢告诉你的心灵认知身体缺水了，心灵认知呢感受到了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投射在大脑当中，在意识当中调取跟这种状态相应的词汇，我要喝水，然后这种心灵的认知形成的愿望主观动机会推动你的意识去找寻能让你解渴的东西。那这两天你不能喝水，这两天的话你在吃药呢，你不能喝自来水啊，你得要去喝一种特制的果汁。这个时候意识就开始分别了，要去寻找能让自己身体解渴的液体，但是不能是水。你看，不能是水，这个就是分别啊，水和不能是水，这个两种概念了。但是它那个动机是要解渴。这个解渴的动机推动你的意识，推动你的意识调取你的意识概念，就形成了水和液体这两种概念，这两种名相啊。这两种名相的产生呢，并不是意识本身产生的，而是你的心灵主观意愿推动你的意识去寻找能够满足你主观意愿的名相，对吧？这个时候你想去找水喝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想不起来别的什么东西的，你相信我，当你身体很饥渴的时候，一定需要找水喝的时候，你想不起来半个小时之后你还要去跟人幽会，你想不起来啊，你还有一篇文档没有改，你只能够想得起来当下你心底里面最渴望的那一杯水，那一个能够缓解你身体焦渴的那个液体。也就是说，你的意识概念一定是跟着你的内心愿望走的。你平常内心没有愿望的时候，你觉得脑子里面乱七八糟的想要哪个电视剧里面的主人公的结局怎么样，他们俩的这段感情怎么那么纠结啊，啊，三角恋四角恋啊，那个谁谁谁是不是那个皇帝的私生子呀，这些脑子里面乱七八糟念头的话，这时候你一个都想不起来的。也就是说，你真正能想起来的一定是你内心想要知道的东西，而那种想要知道的东西的话，它一定是建立在你的心识对于已知事物的体验记忆之上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喝过水，但你身体焦渴的时候的话，你想起来的一定不是要去找水喝，而是要去找一个能够让你的身体从焦渴当中得到缓解的某一种物质。那种物质有可能是甘蔗啊，有可能是一种植物，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水，你对水没有记忆的，你不知道水这种概念下面的体验是什么，你不会在你没有体验记忆的基础之上，你是不会有形成水的概念和名相的，明白吧？也就是说，概念和名相是可以改变的，你的体验 也是随着你心灵曾经对于身体六根接触的外界世界形成的反馈而储存的冥想经验的体验而形成了水的感受以及水的概念。当你身体焦渴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对水形成体验记忆的话，外界你是找不到水的，你见到水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换句话说，我们人的这一生啊，就是活在这两种业力当中。一种业力呢称为无记业，就是你平常心地里面散漫的时候啊，哎，无所事事的时候，一会刷个短视频啊，一会看个电视剧啊，一会看看网上八卦呀、这个叫无记忆啊，就它不是你有意思维，它是你无意识状态当中那种川流不息的习气和妄念形成的那种境界的相续，这叫无记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形成的这种定义啊，形成的一种定义，就是我想喝水，然后我找到了水，喝了它，这就完成了一个前因后果的相续。什么叫业呢？业是分别的意思，因分别而有生灭，因生灭而有生灭的前因后果的状态，就称为业。法由分别生，亦由分别灭，这个是文殊菩萨讲的。业就是业的表现是生灭相续啊，因果缘起。业的核心是分别与记忆。这是我跟您讲的第二层，就是人呢，人是活在这个心识内在的习气经验的记忆当中，被对记忆当中习气的认知形成的这种感受境界呀，推动着意识活在我们现有的人间的这个空间当中。我们人类的这个时空啊，它不是你生命当中唯一的世界。整个人的这个心识内在啊，心识内在那个思量心的这个范畴之内啊，就像是汪洋大海一样。汪洋大海，就那个比太平洋要广漠无限无限无限亿倍了，你是不可能逃脱的。就一个人类是不可能逃脱死亡的，没有可能性的，就没有这种概念。人生下来就是要死的，没有这种让你逃脱死亡的概念的，没有这条路。你可以净化你的灵魂，往生到更高的境界的那个世界当中去，这是可以的。地上的宗教，无论是东西方的宗教，无论是那些原始森林里面那些崇拜自然万物的那种原始的这种拜火教啊，那种崇拜自然万物森林那种宗教，都可以达到这一点，让你灵魂进化的。但是你不可能从死亡当中解脱，绝无可能的啊！因为你就是海里面的那一滴水，你是不可能离开大海的。大海里面啊，就是在那个苍茫无尽的这个生死大海里面啊，它有着无限的、无尽的、无量的这种细腻分别和所分别记忆的储存。这个就是记忆、分别和习气的储存，它就会形成了空间。啊，空间就是认知记忆对所认知体验的分别。这种分别一旦被体验的境界所凝固，它就会形成了一段固化的经验的独立存在状态。这种状态啊，这种习气独立的区别于其他习气的固化状态，就称为了微观下思量心当中的世界。我们现在人活着，就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个活在自己内心的这些细念记忆与分别的认知的循环当中。比如因为今生啊，在我们自己身体当中的我们的心灵的主观意愿啊，就跟那个想要喝水的那个你的那个强烈的主观意愿聚合的你身体六根的感知感受的习气与记忆，将你的主观意愿牢牢地锁在 想喝水，喝到水，能喝水的整个的这个香气境界当中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些六根六尘的习气啊，还有你主观意愿形成的动机、意图和意识形成的这种认识啊，这两者，一个是识，一个是习气，这两种就将你生命的内在的那个汪洋大海的生死习气的那个境界固化成为了今生你在这个世界所认知到的你的这个形象，你的这个身体，你的这个主观愿望，你的这个意识和逻辑，同时展现出来了你的逻辑，你的意识，你的主观愿望所看到的外界的名相，同时就显现出来了你的习气形成的体验和感受所折射出来的，所投射的外界的你的亲朋好友啊，你的爱人，你的孩子，你的仇敌，你的领导，你的同事，包括你的兄弟，这全部都是你的心灵被你的感受和你的体验记忆固化，你的大脑认知形成了他们是你的亲朋好友的这种固定的观念和概念的一种世间的人际关系。如果你的内在的这个习气的信念啊，没有形成对于人性情感上的这种固化体验的记忆与认知的这种储备的话，他就算你是你爹，你见到他也跟见到陌生人没有任何区别的，他就算是你亲生的孩子，你见到他跟见到任何人没有任何区别的，因为你对他内在没有感受，没有感受的记忆，没有感受的体验，没有感受相续形成的这种心识分别的波动，外界的人他只是一个名相而已，你只是见到他了，你对他不会有任何感受，不会有任何体验，生不起任何爱恨情仇的这种人性七情六欲的内在波澜的。也就是说，真正让你活着的，牵动你的心的，不是外在的感受，而是你内在习气对于习气认知的记忆的翻滚。就是我们人类啊，就是活在这个心识的习气和信念的分别当中，是我们今生对于这些习气凝固而成的境界的强烈的渴望，固化了境界本身，将我们认知体验深处的那个灵魂啊，锁死在了今生这一场电影的荧幕当中。但是在那个海洋当中，在你的思量心的海洋当中啊，可不只有人世间这么一个电影场景，那是有无限量个、无数兆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当中，被你在那个空间当中的习气和信念所凝固形成的那个境界当中的你的认识，只是他们在那个境界当中，那个习气和信念固化的场景比较淡漠啊，比较淡漠。对你的今生的这个人格起不到直接左右的能力而已。反过来讲，当你今生的这个人格从你构成你人格的习气和信念当中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融化，不断的说是随着你的人格的不断的消散透明融化之后，信念得到释放，习气得到进化融化的话，随着你人格当中灵魂的苏醒，其他空间那个地方的那个不同时空的被习气和信念固化的那个你，他们会同时苏醒的。当无穷无尽的生死大海当中不同世界的那个你都苏醒了，都在不同的境界人格当中开始解脱人格，苏醒了内在的原始的你生命的性质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三界六道轮回当中的啊，只是被习气的海洋啊，被认知的这些坚固的妄想啊，凝聚成的一块一块的冰块，而从所有的冰块当中， 能够苏醒过来的却不再是冰块，那个是整体的光芒，就好像是天上的阳光啊，照射到海水里面去，在海水的波浪当中，在每一个波浪的水花当中，都有那个光明的那种光线的存在啊。我在今生的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一个身体当中啊，这一个冰块的凝固的这种业力状态当中，进化了我的人格，从构成我人格的信念与习气当中，解脱了习气的凝固，解脱了认知的错觉。随着人格的消散，我内在灵魂的这个灵啊，从魂魄的习气和细念的境界当中开始解脱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我这一束光的苏醒，其他的不同世界当中被习气和细念禁锢在不同世界当中的那个不同身份的那个我，他们也在同时苏醒。原来苏醒的并不是他们，原来苏醒的只是光而已，而我和那些禁锢在其他世界当中的我的意识和思维，都是因为背离了光明而沉沦在历史上不同时空当中的体验的记忆和习气的相续。这段法讲起来很庞杂。人类啊，有一个错觉，认为自我才是真实的。可是修行的人啊，当你真正苏醒的时候，你会发现自我是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我原本不想跟你们讲这么多的，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都是很无聊的事情。为什么呢？这个不是一个神应该留给地球人的东西。我讲的这个东西啊，距离人很近了，已经这个距离人类已经非常接近了。人类一个在探索另外的时空，平行的时空，实际上就是心识记忆对于习气凝固形成在就在人的认知之下，在人的人格认知之下，在人的灵魂境界那个范围之内，平行的灵魂的过去的业力凝固成的定业啊，包括跨越我们这个时空，在灵魂的那个层次形成的未来的定业，就时间和空间它都已经注定好，时间是个闭环，就它从一转到十，它又重新转回来，你知道吧？时间是个闭环，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识分别是个闭环，时间是心识分别的波动呈现出来，心识分别的延展，这个时间的源头。但是时间对于整体人类而言的话，是一个无法跨越的一种障碍。人类跟修行人的根本区别就是，修行人是你的灵魂内在的光明，人类是除了这光明就认为全部都是自己啊，这个灵魂的这种细腻的这个记忆是自己，灵魂当中细腻的感知是自己，然后灵魂的信念和感知形成的认知是自己，这个认知固化了习气的这个体验是自己，这个自己的这个体验和认知形成的这个自我，然后攀援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形成的感情的波动是自己，形成的欲望的境界是自己，形成的这个肉体的这种改变是自己，形成的这个人体器官对于外界的记忆聚合意识形成的对于世界的理解，这个是自己。就人类他永远活在攀援当中。反过来讲，我前面讲过一句话，你永远不会去分析自己脚下面踩的是不是大地，为什么？因为你心里很确定。反过来讲，能够让你的心刹那不停相续，刹那不停的相续的心形成的主观愿望推动的意识一刻不停的在思索，这两者就证明了你的心对于你 目前所谓的活着这种状态是不确定的。如果它是确定的话，它是不会分析的。这个是你们永远想不到的事。你为什么不能停止自己的思想呢？你为什么不能停止自己的内在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的愿望呢？为什么不能停止？因为你们接触不到那么精微的那个空间，你们接触不到自己内心极深处的本来的生命的意图。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恐惧，因为心已经迷失了，它必须要通过寻找来确定自己是真实存在的，知道吧？如果它真的是真实存在的话，它不需要再去确定自己是不是真实。这个就是光，这个就是光与夜的关系。夜一定要通过分别来证实自己的实有，而光明当中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光明本身它是亘古不变的，它是历久常新的。这个就是灵性宇宙。我现在平常的这种生存状态啊，就是长久的处在这个灵性宇宙当中，就是我是处在那种知觉身，在知觉那个层面上面。知觉，你们把知觉想象成为一个鸡蛋壳啊，一个鸡蛋壳。对于你们而言的话，你们是这个鸡蛋壳里面的那个灵性，透过鸡蛋壳照出来的那种梦境啊，你们是生活的梦境当中。我呢，这个整个这鸡蛋壳啊是物化，就像是一团那个沙尘暴一样啊，这个就像是那个就是物化的状态吧。就原本是有形的一个怎么说呢，像原本是有形的一团黑色的这种，像是我用个人类能够知道的状态跟你们比喻一下灵魂的状态，灵魂的形态。你们那个吃过果冻吧？有孩子吃那个果冻啊，思量心，就人类的思量心，就类似于那种果冻的形态啊。它是一个看似固化，但是实际上内在是有那种细腻的习气和信念相续构成的一个汪洋大海。因为它的相续太紧密了，所以人们分辨不出来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认为那个是本身是存在的，实际上它已经是一种业力凝聚的形态了。整个人类的思量性，这个是响应啊，响应所体现出来的，这个类似于像一个果冻，像一个黑色的果冻那么一种状态，但是很大。但是对于修行者来说，对于我而言，我内在的思量心，这个果冻啊，已经被打散了，是物化状态。物化状态的那个核心啊，它就是光明。对于你们来讲的话，你们是这个固化状态的，你们是固化状态的这个果冻当中，随着果冻表面的这种波动啊，泛起的那一粒一粒、一浪一浪的那个叶潮，那个叶潮就是你们的灵魂啊，那个灵魂就是你们的人格意志当中的细思量，就是你的眼睛在看，你的意识在分析，你的耳朵在听啊，你的心灵的主观愿望在听我说话，可是在你的主观愿望背后极深的地方，还有一个静静的细细的感知你在听我说话的那个感知力，那个感知力就是你的灵魂，就是你的细思量，就是在你完全不靠自己的意识思维，完全不脱离了你内心的主观愿望的那种安静的不被外界所干扰的情况下，你内在的细思量它会有它惯有的思维模式和生存记忆的啊，那个就是你灵魂的记忆。为什么有的人他对于艺术有个天分呢？他一看到这幅画他就似曾相识，哎，对了，我告诉你们怎么找到你们灵魂啊，就当你见到一个事物很有似曾相识的感受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的灵魂在起作用了。有的人做算术很厉害，小小的年纪，七八岁的年纪，可以解个大学教授都解不开的那些难题，为什么呢？他看到一些题目的时候，他的内在的灵魂就是那种细思量，对这个题目有个先天本能的记忆，那种记忆是来自于灵魂的，不来自于他今生的意识和他今生的人格愿望。所以说，你们怎么可能就要去否定灵魂的存在呢？有人是在这种超常的这种神童的这种表现，就足以证明灵魂是在不断的重复着他前世的记忆的。但是在今天的我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就是这个思量心响应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我的响应是完全是被打散的，就是就像是那个，我跟你们说一个比喻，就像是一个冰块啊。一个冰块啊，就你们是冰块，我那个冰块呢，已经放在那个火上啊，放在那个烈火上面，已经把它蒸发成一团气了，已经没有冰块。所以现在我整个灵魂状态是雾化状态，而雾化状态当中啊，是那个核心是金色的光明。我现在内在的这个状态就是，我是那个金色的光明。那个光明呢，它可不是就那么核心那么大一点事。因为它是物化的，习气和性的是物化的，所以说这个金色的光明，它可以渗透在每一个物化的习气的信念和习气的这个体验之中，你知道吧？就整个这团物化的思量心，它整个都是光明，但是它是有物化的这种颗粒在，它是有物化的一些习气和信念的颗粒在，但是习气和信念的颗粒的核心周边空间。全部都是光明的，就整个我的内在的灵魂体验，它是一团雾化的光明，而这种雾化状态的核心啊，这个核心的光明当中却本身没有颗粒，本身没有雾化，光明本身和雾化的习气、雾化的信念分别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光明它是个整体，光明本身不存在着被雾化所改变的可能性，它会被物化凝固后的思量心的这种果冻的这种黑色的海洋给遮蔽住、掩盖住。但是海洋是不可能改变光明的，它不是他们不在同一种层次当中，就像是纱窗啊，纱窗，不论你是什么质地的纱窗，金属的、塑料的，哪怕你是钛合金的纱窗呢，你能改变空气吗？你能改变空间吗？你的性质，不论什么样的性质的一个纱窗，什么材质的、什么形态的、什么样子的，你只能遮蔽空间。哎，它层层层层的纱窗掩盖在一起，变成一堵墙了。你把这个空间给遮蔽住了，你不能改变空间吗？那么习气也是一样，习气和信念它形成的一种响应，可以遮蔽生命本具的灵性的光明，但是它无法触及光明，更不可能改变光明。所以说，平常我的状态就是处于那种天堂，就是我是处在天堂之内的，但是没有完全融入天堂，又处在这个响应之上的，脚踩着响应，脚踩这个思量心，处在这种天堂的这种边缘境界的这种状态。因为当那些物化的习气啊，完全消散完了之后，只剩光明的时候，天堂就毕现于前了。当天堂毕现于前的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些世界啊，就全部都雾化掉了，就熄灭了。天堂当中是没有三界六道的，三界六道随着天堂的展现，就全部变成了一场梦境一样的。可是，就这样，天堂这个境界啊。天堂这个境界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啊，那个就是你人生当中所能够体验到的最好的境界了，最幸福的境界了。当天堂苏醒的时候啊，就对于我而言啊，当天堂苏醒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体每一个细胞极深极深的，都是脱离了细胞形态的，细胞最本质的那个地方，就每一个细胞里面都 苏醒了同一个性质，而那个性质在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存在，但是它却脱离了每一个细胞的间隔，是一个整体完整的生命。当那个整体完整的生命苏醒了之后，你会觉得时间啊，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过去和未来就是在全部都是你生命所蕴含着的那，就像是你做的一场梦一样，时间是你梦里面的一种因素，而你从这个梦里面苏醒过来的时候，那个苏醒过来的才是原始的你自己，而你原始你自己却是无限量的、无边际的、整体不可分的、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种狂喜、大乐、庄严与幸福。天堂的最直观的体验，那个就是纯洁。天堂最本质的感受就是狂喜，极乐的狂喜，就像是一点类似于那种，就是男性啊，在性高潮的时候那种，就是在射精的时候那种极，就是那个几秒钟之间那种极度狂喜、忘我的那种状态。但是那种状态，它是对天堂的这种狂喜的一种模仿。那种状态当中，就天堂的那种极乐的状态是极尽深邃的，他整个生命从内到外都是那种极乐的、光明的、纯净的、无限的、永恒的狂喜状态，永恒的亢奋和永恒的幸福状态，他不分内外。而男人在性高潮的时候、射精的时候，他只是身体表层的那一层、那一点点的快感，可是如果整个生命都是这种快感，而且是永无止境的，那么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天堂那种狂喜的状态。但是天堂那种狂喜的状态，它非常纯洁啊，它没有名相的，它不会因为任何事情不狂喜，它不会因为任何事情不极乐，它不会因为任何境界而失去它爱的本质，它不会因为任何的分别而导致到它光明有任何的衰减。天堂就是永恒的光明、极乐、完整、幸福。天堂是完美无缺的，它是亘古永恒的尊贵、富足和光明。天堂当中没有痛苦的，天堂当中也没有分别，因为天堂当中只有爱，爱里面是没有恐惧的，爱之中没有恐惧，所以一切分别在爱之中就自动消融掉了，自动消失了。永恒当中啊，是没有刹那的，就永恒当中没有产生过刹那，所以过去和未来啊，在天堂当中是不存在的。天堂就是完整的、完美无缺的当下的圆满啊，记清楚了，天堂是完整的、不可分的，熄灭了过去未来的当下的安宁与幸福的圆满，这个天堂。天堂当中的话，没有地上所谓的灵魂的投生，也没有四量心的汪洋大海，没有灵魂的过去、未来与现在，没有人间世界，也没有六道轮回。天堂当中看六道轮回、看人间世界，只是迷失了天堂本身爱的恐惧投射出来的梦境而已。当你苏醒的一瞬间，梦境瞬间瓦解的，随着梦境的瓦解，你就在永恒当中就苏醒了。随着永恒的苏醒，时间的过去、未来、刹那与当下的一切分别尽皆熄灭了，那个就是天堂。不可思议啊，很幸福。可是天堂在悲能当中啊，在悲能当中，天堂就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在悲能当中看天堂，就是这是我儿子啊，他确实是我儿子，这是我亲生的儿子，但是他刚出生，你知道吗？可能就是身上的那个，就是那个胎衣刚剥下来，身上的血水刚擦干净，白白嫩嫩的一个小胖孩，就是我抱在手里面，那个是天堂。天堂在悲能当中，就是我承认他是生命，他跟我一样是生命，除了天堂以外都不能成为生命的，除了天堂以外都是鬼魂 啊，不对，就是这个是我对三界六道所有众生的一个评价。除了天堂之外，除了永恒的、无限的、完整的光明灵性之外，除了灵性完整的永恒之外，一切生命的形态和分别都属于鬼魂，包括三界内的神灵属于鬼魂。因为鬼魂的含义就是分别与恐惧，鬼魂的表现就是因果与相续，明白了？是反在生灭和分别当中的都称为鬼。在悲能当中啊，我所说的这种永恒的、无限的、完美无瑕的这种灵性的完整，就像是一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纯洁、纯净、生命，但是他很无知，他什么都不懂，他连话都没学会说呢，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是生命，就仅此而已。在悲能当中啊，我跟你讲，就是什么东西，你就是失去了之后，你才觉得珍贵，你知道吧？像是今天我在跟你们讲悲能的时候，我已经跟悲能啊已经离开了，我离开了，我才想起它的珍贵的，你们知道吗？因为在我悲能那个状态当中啊，我隐隐约能记起来的呀，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心思和想法去动念头，去想记忆悲能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悲能才是我真正的自己。当我苏醒了悲能的时候，在那一瞬间，在那几秒钟之间的话，整个世界都消散了，自我也消散了，记忆也消散了，心识也消散了，动机也消散了，认知也消散了，任何的企图也消散了，就是在悲能无限的慈悲与无尽的智慧当中，我与世界是一体的。你不要看你那么短短几秒钟时间，短短四五秒钟时间，在这四五秒钟时间之内，我已经经历了整个宇宙从诞生到常驻到败坏到消亡的无数劫的历程。在那短短的十五秒钟，整个宇宙的过去与未来成住坏空，在我内已经成住坏空了，无限告辞了。我记得有个佛经里面讲过一段话，是阿难问的还是谁问的，就问释迦牟尼佛，哎呀，你看一个修行人多么不容易啊，他在地球上修行要经历多少大劫呀，才能够修行佛的境界。释迦牟尼佛回答他说，当你觉悟那一瞬间啊，你会发现你在三界六道轮回当中啊，历经的无数亿劫的生死过程啊，在电光，只是在电光火石之内发生的，只是在电光火石之内完成的。因为在你的实相，在觉悟的如来实相当中，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所以说，你看我今年都是50岁了，我从19岁修道到今年31年了，我总共大概这个真正完整的融入有3次，算上一次就是一次只是一个暂时的融入，大概有4次，就是你这按照3次算吧，那一次也不能完全算的，只是一半进去了，一半没有完全融入，只是体验到了。我完全融入悲能就3次，每次的时间大概就是个最长的一次大概是12秒钟，这是我能记起来的。像这一次的话，大概4-5秒钟时间，5秒钟时间吧。但是在那个5秒钟的悲能的状态当中啊，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不会有这个这个状态当中的话，就完全没有我的存在。完全没有自我的存在，完全没有宇宙时空的存在，完全没有局限，完全没有心识与名相的间隔。生命和悲能，过去与未来，细菌与诸佛，它都是我。我在一切之内，一切在我之中。 在电光火石之内，在那个悲能那个境界当中，过去未来宇宙当中的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尽收眼底的。在悲能的无限的这种庄严、巍峨、庞大，这种不可用语言与感受去理解的那种恢宏，在那个恢宏当中，是融化了一切众生的名相间隔的。一个佛和一个水沟里面的细菌平等，性质是平等的，甚至于名相都是平等。因为名相在悲能当中都是属于杂质，早已经被悲能给融化了，所以整个世界在悲能当中是一和相，就是无论它是蚂蚁，无论它是牛马鬼，无论它是阴间的恶鬼还是无间地狱那些厉鬼，无论它是人世间最坏的最恶毒的人还是天上神圣的神灵，无论它是法界的大菩萨还是一真法界的那些诸佛，这些名相、众生的境界、众生的智慧、众生的心智分别，在悲能当中全部都是被荡然无存的融化在悲能的恢宏巍峨的这种赫赫威德当中。众生实际是一合相，而这个一合相本身却离了一切相。这个可不是清净心啊，清净心是你临在一切当中啊，能够清晰的无漏的觉照普照一切众生的心意思维业力愿力前世因果，这个叫智慧，它是一种圆觉普照的状态，这个是佛的状态啊。一般的觉者都能达到，一般的觉者像是什么辟支佛呀、独觉呀，包括一些菩萨呀，都能达到的，这个不稀奇的。你觉知到了什么？这就像是我很轻易的能知道一个人的心思里面最隐秘的想法，因为我可以解脱，因为我的灵魂啊是物化状态，物化状态的那个我呀，我是那个物化状态里面的光，我是灵性，我是不受构成灵魂的习气和信念的阻碍的，我可以看到自己内心深处极其细腻的想法，极其细腻隐秘的动机，极其细腻习气的记忆，在我的心识的认知念头没有升起之前，我就能够见到升起这个念头的因素，我能够见到我内在的构成灵魂的这些习气的因素，我当然可以见到你们的心识内在习气和习气的记忆和系念相续的那些形成的因素了。所以我知道你们内心里面的每一个念头和每一个隐秘的那种经验是不一点都不稀奇，知道吧？一点都不奇怪的。所以说是你说是我平常跟你们讲法的时候，我能够把三界六道的无尽的时空当中的这种无尽的奥秘说出来，你们很多人听了之后觉得很震撼啊，很惊讶，千古以来的秘密都让我一趟一趟的发讲出来了。没有人再能够像我这样把色受想行识啊，包括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里面讲的五十因魔，就是从人的内在见经和六根六尘的这种相融形成的对境解释的如此清楚的人了啊。这都因为他是实证嘛，因为我真的是一种灵性的光明的这种状态，在为你们这些习气业力聚合而成的这种意灵魂业境在讲法，所以说是对于你们而言是一个现象的东西，是一个现象界的一种事物名相，对于我而言我看到的是具有生命性的灵性的前因后果兑现的一个缘起，就是我看到的世界是灵魂的世界，你们看到的是名相的世界。所以我在跟你们讲法的时候的话，可能你们就会觉得很震惊啊，很透彻，很完整，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究竟。可是我告诉你们啊，智慧啊，这种觉照普照的这种大智慧啊，在悲能当中啊， 在悲论当中啊，属于错觉啊。为什么呢？悲论是没有照见的，因为所有被照见的一切全部被悲论融化了，也就没有一个去照见，能够照见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大千世界都融化在悲论当中了。那么这个能够照见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圆觉普照的这个照性，它也就变成了错觉了。所以悲论是究竟的终极的寂灭，但是那是一种极其浩瀚的、极其巍峨的、极尽庄严的、不可说的一种状态。但是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讲的，那种完美无限的不可分的灵性光明，在悲论的境界当中，那个就是一个玩笑。就是我抱着我那个儿子啊，我那刚刚出生那个儿子，那个灵性生命，我抱着他，我很爱他，那个是我的孩子，那个是我生命的传递。他什么都不懂，那个天堂啊，就是我给他的玩具，就是那个刚出生的婴儿，为了哄他玩，我给他一束光，那束光你去逗你玩，让你不要哭啊，不要哭，不要每天喊着吃奶，拿着那束光去玩去，那束光就是天堂。悲能这个，也就是今天我在跟你们描述悲能的时候啊，已经失去了那样的状态了，因为我已经不在那里面了。就是因为不在了，所以我才想念呢。就是因为不在里面了，所以说是我才能够记忆起来它。因为在里面的时候人是没有记忆的，而在里面的时候人是没有兴趣去对任何事情有任何的分别的，因为任何所分别的境界，任何能分别的心识，在悲论当中都是错觉。悲论是没有我与我所，没有能与所能的。你想连圆觉普照的普照十方这种大智慧，在悲论之中都是错觉。悲论之中是融化一切，融化一切的，就是一切的名相的本质的性质的最究竟的本来面目，就是悲论的本身。这句话你们就是人类的这个思维意识，它没有空间，它没有办法理解这种全息的这种状态。就是你们认识事物，它一定要是通过名相的对比来认识，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这个是一，有一才有二，有二才有三，它是思维是线性，你知道吧？但是在悲的那个状态当中，它是全息的，就是它既在一当中，也在无限当中，它既在刹那当中，也在永恒当中。它既在微生物当中，也在诸佛当中，它既在大菩萨当中，也在地狱恶鬼之中，它既在善之中，也在恶之中，它既在死之中，也在生之中。没有任何是脱离了悲能的，或者说一切升起的、缘起缘灭的，一切智慧的以及所智慧所普照的，都是属于悲能当中，都在悲能当中，都已经被悲能融化了名相内涵与性质。在悲能的无限的，就是我用来形容悲能的词汇只有两个：巍峨、庄严。就是除了这两个词，我没有办法用第三个字来形容它，因为连神圣这种词，咱们用来说那个上帝的啊，用来说佛的，那个佛很神圣啊，这上帝的这个很神圣啊，他们带着圣光下来啊，他们在人世间救苦救难啊，他们的这个仪表洋溢这种神圣的光明啊，就这种神圣这个词概念背后携带的境界，在悲论当中是用来形容动物的，你们知道吗？就像是我们说，哎呦，这个小狗挺可爱，哎，这个小猫你看毛茸茸的啊， 挺可爱，就是神圣，知道吧？就是在悲能当中是没有神圣和卑贱的这种定义的。悲能当中那个最低贱的鬼和那个最神圣的佛在悲能当中是平等的，因为你们去感受这个平等带给你们心灵的那种无限广袤但又不无法言说的当下寂灭的那种恢宏，那才是真正的大如来的境界，那是不可思议的。在悲能当中有一个最明显的一种体验啊，就是在瞬间啊，就在瞬息之间，1/10001秒之间，宇宙的过去与未来的生命相续、缘起轮回就已经完成了无限亿兆次了。或者说，这个我呀，是悲能流落在三界六道当中无限亿万个的我的其中的一个。除了这个我的意识和这个我的心识之外，还有无限亿劫个不同世界当中的众生的心意形成的这种认知，被认知体验凝固心意形成的自我与形象，凝固在不同的业力固化的世界的时空范围之内，那个一切众生的原始面目都是悲能。我只是悲能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时间点上苏醒的其中的一个他而已，或者说我是他流落在三界六道当中所有生命当中，在这个时间段醒过来传递他意志的人。但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都是悲能，只是你们现在想不起来而已。在悲能当中没有过去和未来，悲能当中也没有生和死，悲能当中有的仅仅是错觉的迷失而已，悲能当中没有死也没有生，有的只是错觉投射出来的幻想而已，梦境。但是想要回到悲能啊，你必须得要经历宽恕与爱的道路。结果这样，我跟你们讲过，就讲过的，我是智慧成就的，我是从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我是从思维修开始的，从思维修，然后修到这个内心的止观，保持心灵的这种对于信仰和真理无限的虔诚，这种虔诚心大于自我意愿保护的这种渴望的时候，心灵就可以勇敢的去跟自己的欲望和自我的主观意图划清界限，就是我要真理，而我的主观意图想要女人啊，想要去吃饭，那么说是我就要做一个选择，我是要真理呢，还是要跟着我的心理意愿去向那个女孩去表白真情去呢？这就是选择了，有对比才有选择。当你一次一次选择真理的时候，你的心一次一次面向真理的时候，这种面向真理的时候的内在的这种心灵状态，它就会形成习惯性的安宁、清澈、纯净、无私、透明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它随之会带给你身心的体验，就是柔软、清澈的，像是内在是像被水洗过一样的纯净和安详。久而久之，这种纯净和安详它会成为你的心灵本体，久而久之，这个纯净安详的内在会出现清澈的、不动念的、宁静的光明，那个就是你的意识啊，已经开始从你的认知当中脱落了。随着你的意识从认知当中脱落，你认知当中蕴含的见经就开始星光发动了，这就到了奢摩他的境界，证到阿罗汉果了。随着这种星光发动越来越强烈，星光当中就开始浮现你的习气、你的细念相续而成的灵魂的这种思虑心了，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三摩地了，响音破了。当你的心灵内在见经浮动开始星光发动的时候，星光当中会出现 脱离了你的心灵认知，而浮现出来你的灵魂的那种思虑的人格深处的细思量的时候，细思量在你的心灵内在见经当中被见经的光明所分解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构成你的人格自我的习气、记忆和认知的这种分别的记忆了，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灵魂了。而你是怎么看到的呢？是通过你内在的见经的光明发动而看到的。灵魂在见经当中被融化的过程，就进入了三摩地想应破。从想应开始破到想应破完，我用了不是2015年吗？2015年到2022年，我用了7年时间想应破完。想应破完了之后，三界六道当中就不再有你了，你就进入到了行音流。行音流呢，就是人的这种觉受啊，人的色受想行识嘛。行音流就到了人的觉受这个境界，觉受的体验就是灵魂物化的状态，觉受的状态就是知觉。知觉它就是以物化的灵魂状态呈现出来，知觉里面蕴含的这种灵性光明，这个灵性的光明就是觉知，就是人的实因觉知。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当后面这20年，当这个物化的习气和信念完全被净除了，灵性完全展现了，那个就是行音完全呈现出了它原始的面目，那就是宇宙终极意识。随着宇宙终极意识的不断苏醒，那么被宇宙终极意识所意识的这些觉受的行音流的这种大海啊，就会完整浮现出来灵性的天堂的完整样貌。就还有还就会未来20年吧，就是这整个过程。当我在70岁的时候的话，当这个行音就是行音流完整呈现出来这种灵性的天堂，知觉完全苏醒了，灵性知觉就消散，就意味着构成知觉的习气与信念的沉淀消散了，三界六道的灵魂消散了，构成三界六道的基础思量心的构成思量心的习气和信念也就完全被净化消散了，那么整个三界六道就完全进入到了灵性光明天堂的普照当中。那时候就是天堂进入到人间来了。那么在这个在人间，我这个肉体细胞啊，这个由肉体细胞构成的这个人的这个形态啊，那么就是属于在行走在地上的基督，就是在人世间的如来，在人世间的佛陀。那个时候那个就是随处可见的神迹。有一句话叫做言出法随，说的就是20年之后那个修行者。言出法随就是我说什么，那么随着我说什么，地上它就会出现什么。这当年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的，当年那个耶稣在世上地上行使神迹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言出法随。20年之后的我就这样，随着行音流的完整呈现，就意味着响音的构成响音的信念与习气的彻底的净化熄灭，也就是说实音阿赖耶识那个实音那个宇宙终极意识那个觉知就完整的呈现在了，就是完整的以天堂呈现出来了生命的原始状态。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宇宙终极意识，是一个宇宙终极意识的不断的圆满着它意识的最细腻的最刹那的这种分别，这种分别呈现出来灵性最原始最完整生命的光辉的时候，那个悲能啊和天堂之间的最后一丝的界限，那个觉知啊就开始融化了。随着觉知的融化，那个宇宙意识啊也就开始慢慢的消散了。随着宇宙意识的消散，宇宙意识所呈现出来灵性的这种天堂啊也就开始融化了。随着灵性光明的融化， 法界的智慧，那种庞大的无尽的究竟的纯洁的透彻的生命性的智慧，就会瞬间渗透的灵性光明曾经占据的三界六道的微尘时空当中来。原本是灵性的永恒的爱的生命之光，取代了三界六道之内微尘世界众生的生命因素，对吧？随着这些灵性光明的融化消散，那些灵性光明背后的空间就呈现出来了生命性，那种纯粹完整的庄严的智慧，那个就是法界的智慧。那些法界的智慧同时又会体现出来悲能的无限宏大庄严威和的那种烧融一切接纳一切融化一切的那种大慈悲。智慧是生命啊！我跟你讲，智慧不是你们人类认为的一种认知、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一种智商。智慧跟智商一点关系都没有，智慧是纯粹的生命。我用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告诉你们什么是智慧。你们看到你们窗户外的光了吧？太阳光，如果那个光是有生命的，你们今天就想，那个光本身是有生命的，那个光本身是具有造物能力、具有了解能力、具有智慧的，那个就是智慧的形态。但是法界的智慧它有光的性质，但是它没有光的形态，你知道吗？它具有光明普照万物、渗透万物的这种性质，但是它却没有这种明亮的这种颜色和光的这种波动的形态，它是一种无相光。随着这种觉知的融化，这种觉性的这种普照智慧就取代了灵性天堂原本占据的这种光明普照三界六道的这种范围。那个时候就是换句话说，整个三界六道从人间的表面的现象到人类意识所能理解的现象背后的逻辑内涵，到逻辑内涵之下的心识感受的七情六欲的形成的人类的这个冤情债主待的这些微观世界，再到你的心识内在认知深处的更微观的三界六道更高层次的世界，再到你的心识认知深处的灵魂的那个由信念和习气构成的灵魂的轮回转世的更微观更细腻更庞大的三界六道的世界，一直到你的思量心本体的由信念和习气构成的汪洋大海、生死汪洋大海，一切一切全部都在智慧的普照之中，都在悲能的接纳之中，那么三界六道就已经完整的融入到佛的世界了。这个就是一个大修行者整个圆满的过程。一个修行者圆满不是他个人解脱，要说解脱的话，我两年前就已经是神了。我48岁1月20号那一天，我就已经是个不死的神了，我已经是一个超出了三界六道的，不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当中的一个真神了。三界一切众、一切生命、一切神见到我都要顶礼膜拜的，我那时候就已经是了。可是你们要知道，现在我未来这20年这几十年，我要圆满的是一个如来的世界。有很多人，有些人就觉得那个，说他们给宗教里面人弘法啊，很多宗教里面的人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我讲的跟释迦牟尼佛讲的法义内涵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为什么不接受？因为这对于宗教里面的人来讲是不可能的事，你知道吗？几千年了，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2600多年了。我们按照20年一代人算，总共130代人的话，每代人咱们不要多算，算上2000万修行的人，多少人？26亿人，26亿人修成了几个佛？我们把宗教里面、佛教里面那些那个什么，诸佛的什么成道器拿出来看，也就是100多个吧， 26亿人一百多个佛，这个比例算高还是算低啊？26亿人一百三，就说是2600多年的时间，26亿人这种庞大的人口数字，都读着同样的佛经，为什么没有一代一代的出现成千上万的觉悟者呢？因为这种事情是绝无可能出现，人们绝无可能通过文字、通过禅定成佛的，你知道吗？除非这个人、这个修行者是他留在三界六道当中的记忆，所以我才可能通过短短几年之内才能够跨越其他的那些修行者，要横跨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证得的一个究竟智慧。人家说你是假的。你在胡说。后来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很无聊、很可笑的一个言论，就是他们说是我写的文章啊，不是我写的，是大概有我背后有个团队，有7、8个人共同写。为什么呢？从这句话背后，你们可以读出来两条信息。第一个，他们是惊叹于这些文章背后蕴含的智慧的。他们认为这些智慧是不可能源自于某一个人，而是源自于一群在佛教里面修行了很多年的大德高人才能写出来的共同智慧的结晶。所以他们承认这一点的，他们承认这个文章背后是蕴含一个究竟智慧的，对吧？第二点，他们不承认在人世间会有人能一个人能达到这种高度。可是，如果是我个人写的文章的话，那么怎么解释我现场去解答不同人的问题呢？怎么去解释这些由音频和视频录制的我在讲法时候状态当中讲的那些甚深的奥义呢？我现在身后有谁呀？我现在是哪一个人给我拿的文稿让我再给他念啊？对吧？所以说，你们是依靠什么证据和理由认定释迦牟尼佛是佛的？你们就今天应该依据什么理由来认定我是不是觉悟者？因为我们只是依法不依人的。释迦牟尼佛晚年的时候曾经讲过嘛，晚年的时候的话，这个是会有很多魔王的子孙混入佛教，啊，披上袈裟来败坏我的教法，同时有一个最明显的征兆就是他们这些魔鬼、魔王的子孙啊，去排斥那些真正的修行者，去用他们宗教的身份去打压那些真正的修行者，试图让佛法彻底灭绝。可是，对于我而言的话，我只认真理，我不认宗教的。我从来不去寺院，我也不上基督教，我只学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我只履行基督耶稣的宽恕与爱。就他们两个是我的导师，就神是我的导师，宗教不是我的导师。换句话说，今天修行者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将众生的灵魂从宗教的这些腐败、肮脏、黑暗的业力境界当中解救出来。这个实际上在佛经里面也记载过。我们怎么样能认定释迦牟尼佛他是佛呢？咱们没见过他呀，他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啊，家庭住址我也不知道，对吧？他甚至他长什么模样，身材多高，是卷发是直发呀，我也不知道。他眼珠什么颜色？他说话的音量是大是小啊，我也不知道。我凭什么知道他是佛？你们告诉我，就是因为他留下来的文字，你们知道吗？千年的文字会说话呢，他留下的那些解答众生生死疑问的智慧，就足以证明这个人是一个大觉悟者，觉者为佛。那么今天同样的这个修行者留下来的这条修行道路，这个修行道路当中事无巨细的记载着我整个的修行里程、修行心路、修行的不足、修行的感悟，直至记录着我从一个凡夫俗子、一个邪教徒，一步一步的觉悟自心，苏醒了原始的灵性，一直到见证那生命蕴含的不生不灭的觉性，一直到悲能的这种降临，整个的过程， 如果这个过程都不能够让你的灵魂看到这是真理的话，你读佛经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不能够承认这个太阳，这个光明是太阳的话，你同样不能够承认那个光明是太阳，你知道吗？如果你承认这个天上的这个光明是太阳的话，那么你同样也要承认这个光明就是太阳，因为法义是不可改变的。无论我在西方看到的天空和你在中国看到的天空，它不会有因为我们看的方式不同，看的地域不同，那个天空的性质而有任何改变的。因为有今天的修行者存在，佛法将再一次在人世间大展光辉，将会有无数的无尽的灵魂沿着修行者今天所开创的这种爱与宽恕的这条道路去履行释迦牟尼佛的究竟解脱生死轮回的这个教法。这个教法在未来必定会在人世间大展光辉的，必定会引领一代又一代的灵魂从生死轮回当中逃离，直至延续三千年。换句话说，就说我就说是就是带有我的这个人格人心说一句话，人间的鬼魂他哪有资格去认证真神啊？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大如来呢，我现在还不是那个最终极的大如来，我只是一个襁褓当中的婴儿，但是对于你们人间的这些鬼魂来说，我已经是真神了。鬼魂哪有认证真神的资格，对吧？但是反过来讲的话，我确实是对于人间没有任何需求的。我既不期许你赞叹，我也没有期许你能够信受真理一世解脱，因为那个不太可能的事，不太可能的。真正获得真理，将你全部的虔诚心压到真理之上，不计生死的人，这种灵魂是我非常尊重的。但是对于一般的人而言的话，就是最起码你学了这个真神的这个教法，你的灵魂在你脱离开这具身体之后，不会堕到下三道里面去，不会进入地狱、恶鬼、畜生道。我最少最少保证你可以往生天道，这是我可以保证的。以后听到这段讲法的人，不要再过来问我你死后去哪了，你死后去哪是你说的算，不是我说的算的。天堂是极尽公平的啊，不是我要你跟我关系好，我给你开个后门就把你送，那不可能的事啊，那绝无可能。天堂当中没有你的，天堂当中它有生命，它没有你的个人意志的。有你个人意志的一定是在能量宇宙当中，你可以去天道啊，天道里面的话会随着你的这个虔诚心，但是你虔诚心不能退转啊，不可以退，你不可以说是相信了一半你走了，然后你背离了，你谩骂那个不仅不能去天道，那个后果堪忧了。那就是你保持你的虔诚心一生不退转，而且过程当中你确实做了很多对于真理有贡献的事儿啊，弘法了或者资助那些弘法的僧人，这个都是给你的未来在天道培育无尽的资粮。我跟你们说个真心话，钱没有用处的，钱买不来你的健康，买不来你的生命，买不来你的灵魂。不要把人世间的这点垃圾堆上的这点残羹剩饭留到你死后，那个东西简直那个就简直，就在我来看，我真是苦口婆心的劝告你们，用你们的钱去弘扬真理，为你的灵魂买一个福德吧，就是钱财买不来果位，这个买不来的。钱财买不来永生，这个也买不来，但是钱财真的可以买回来福德，买回来福报，这个可以的，真是可以的。但是要买对人啊，你要去资助真理，资助弘法。在我的教法里面我是见不到钱的啊，我们教法里面是不接受任何捐款，不接受任何资助的。我让你们弘法，这个就可以为你们的灵魂未来上天道打下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丰厚的极其漫长时间的基础，等到那个大如来的悲能携带的智慧进入到人间的时候，那么你的灵魂就真的是你就不用怕死了，你这身体一死，你瞬间就在另外一个天道世界当中诞生了。 天道世界里面有多大，地上有多少粒灰尘，天上就有多少多少个世界，知道吧？这个那个不用考虑，那个世界里面就庞大的已经不可思议。这个佛教里面他记载的跟我记载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事实，但是角度不一样。佛教里面认为啊，每一个佛的世界里面都有什么天道啊，都有六道轮回啊。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佛的不同的世界啊，它的不同世界里面的那个六道的境界可是统一的啊，它的内涵不一样，它有的是那种形态的，有的是这种，但是它的整个生命境界是统一的。我所说的天道就是指的是那一层境界。我已经不知道，就是我今天我是不可能知道我那个最终那个他的那个悲能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有多庞大。我跟你这么讲吧，就是那种无限的完整的灵性的那个宇宙，那种天堂，你进去了之后，你觉得进到了光里面，你跟永恒结合在一起了，你可以永恒无限的，你是永远的幸福的。但是如果你进到悲能里面去，你瞬间就不会有自己的存在，连天堂的这种存在感都会被融化掉的。如果非要说人跟悲能的关系，人就好像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那个悲能就是这个水里面那个海洋的性质。你们可以想象吗？就大海里面有无限无量的水滴吧，对吧？每一个水滴里面那个蕴含那个海洋的成分是一样的，那个悲能就是这滴水里面海洋的成分。悲能里面就没有大与小的概念，悲能里面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概念，悲能里面没有诸佛和蚂蚁的概念，悲能里面也没有世界与众生的概念，就是所谓的一切的存在一个不存在，在悲能当中都是不可以言说的一合相，都是悲能本体的自身而已。今天我讲的悲能啊，已经讲得很细致了，很全面了，可是完全没有慈悲的感受，你知道吗？今天我讲的是智慧法了，已经。你们可想而知，悲能有多么难以证悟。我今天讲这个话已经啊很智慧、很圆满、很细致、很透彻了，但是背后却没有半点悲能的气息。所以就是说，智慧和悲能那个简直是不可同日。就智慧在悲能当中，那个就是一个很弱智的行为啊，很弱智。就像那个神圣在悲能当中很低级。悲能是巍峨的、庄严的、恢宏的、不可思议的、不可说的，当下从来没有被发生过的，当下发生中从来没有被发生过的，那个是悲能。